金宝座管理聚会的圣所，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生活的主。你的仆人今天要做你的见证，祈求你赐给他当真的话，把今天的聚会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向你祷告，奉主圣名，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念过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使徒时代一直在复兴。当教会在复兴的时候，那一些大祭司、祭司长，还有那些官长、撒都该人、法利赛人，他们就来把使徒抓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传讲的是耶稣基督，他们自己呢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不承认这位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但使徒们呢，记得祷告，被圣灵充满，一直在那边传讲耶稣基督。在大都西湾，使徒时代大复兴来到，神记得使徒们所做的工作，那个的复兴现象，一天有3000人受洗，有5000人进入教会。如果这种现象发生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请问大家，我们要不要？要不要？要，弟兄姊妹。如果要的话，我们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呢？使徒们专备自己付出祷告的代价，也要接受圣灵的充满，并且他们献上有更多的需要，不单单献上时间、献上钱财、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使徒时代的大复兴，如果发生在我们今天马利维教会的话，那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了。我们教会的10几个执事会在这里已不够用了，那是每一个信徒都要摆上怎么样全职侍奉。有些人要做接待的，要做陪谈的，做马大的，做管理的，看管小孩子，照顾老人，料理那些病弱者，还有一些要去维持秩序，管理车辆等等。不单单每一天给他们饭食上面有供应，更是每一天在讲台上面要供他信息。其他都不要说，单单在马可楼房祷告的人就120个人。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说一句要是很简单的，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大复兴还没有来到。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复兴没有来到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求主怜悯我们，我的弟兄姊妹，神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今天大复兴还没有来到，不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当时哈该先知的时代，那个百姓怎么说呢？他们说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万军之耶和华上帝说，谁告诉你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弟兄姊妹，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们，圣灵已经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审查自己，主啊，不是你的时候还没有到，是我们还没有接受圣灵的充满，是我们的步伐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今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来祷告神，求主使我们不能成为教会复兴的一个拦阻，要成为点燃复兴的火把，传递福音的意向，参与福音更多的事工，让传福音的热情再一次在我们里面燃烧起来。愿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委身投入，报答主的恩典，使福音再一次被传开，使我们教会能得到复兴，让我们这样的侍奉能有天上永恒的价值。我们来看看使徒时代他们怎样过祷告的生活的呢？刚才念了这段圣经，我们知道使徒时代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耶稣对他们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等候父所应许圣灵，这是属的应许。在圣灵降临之前，使徒们同着妇女们，他们为要实现耶稣的应许，就一起祷告有4天的时间。弟兄姊妹，所以使徒时代对祷告是非常非常的看重。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对祷告的用词和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大概讲一下 他们有跪下祷告，有站立祷告，有诚恳祷告，有切切祷告，有同心合意祷告，有困期祷告，有禁食祷告，有聚集祷告，有高声祷告。他们有赞美神的祷告，上圣顶祷告，伸出祷告，无证祷告，半夜祷告，有为彼得被囚祷告，也有为保罗上耶路撒冷痛哭祷告，有为传福音祷告，有为尽力教会祷告，也为选立执事祷告，也为案例长老祷告，也为培训工人祷告，有为传讲福音的宣教祷告。他们祷告，有的时候在船上祷告，有的时候在岸上祷告，有的时候在山顶上祷告，在监狱中祷告。他们各项祷告的事工，有赶鬼祷告、医治祷告、叫死人复活祷告、叫瘸腿起来先走祷告。弟兄姊妹，我在想使徒行传这卷书啊，是一个祷告的书。弟兄姊妹，真的太宝贝太宝贝。初期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每个信徒都成为一个祷告的信徒，凡事都以祷告为开始，也以祷告为结束。初期教会是个复兴的教会，这复兴的原因就是借着祷告带下天上上帝的祝福。初期教会是个宣教的教会，这宣教的意向就是借着祷告让更多的人出去与更多的人分享，使更多的人蒙恩得救。初期教会是个同行的教会，这同行的来源就是来自祷告，他们的生命已经成为祷告的生命。所以使徒时代的教会是注重祷告的教会，使徒时代的信徒是注重祷告的信徒。他们以祷告来拓展属灵的事工，以祷告来贯穿主的福音，以祷告来复兴神的教会，以祷告来推动神教会的事工。弟兄姊妹，因为祷告必定会带来教会的复兴。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是讲到祷告，并且是带来复兴的祷告。弟兄姊妹，我和大家分享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会讲到祷告是对神恩典的回应。从圣经二十三节所告诉我们，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弟兄姊妹，这两节经文所讲到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讲什么呢？是讲到为信仰遭受逼迫。弟兄姊妹，为信仰遭受逼迫，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二人既被释放。这二人是指着彼得和约翰两位使徒来说的。因为三明第四章所讲到的彼得约翰是为信仰为传扬主的道遭受逼迫被抓去，第一天抓去一直到第二天，压到第二天。关于这方面，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你要承认主耶稣曾经说过，你们为了信仰遭受逼迫是正常的。基本上这一方面在我们澳洲会不会出现，也这个国家是一个信仰比较自由的国家。主耶稣他也说，我也为拯救你们遭受逼迫，那照样你们为传扬我也遭受逼迫。所以今天教会在不同的大环境中间遭受逼迫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跪下来，主啊，求你把我们铲起来，不要遭受逼迫，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要面对现实，在遭受逼迫中间求神加你力量胜过逼迫。因为神的拯救不是免去患难的拯救，而是经历患难的拯救。所以我们要反省自己，你的信仰如果是一帆风顺，恐怕你不是和耶稣同走一条路。第二句话所告诉我们呢，二人就到会友那里去。这句话指什么呢？是指被抓去的彼得约翰已经回来了。弟兄姊妹，他们二人回来并没有胆怯惧怕，也没有灰心丧志，因他们回来没有对弟兄姊妹提出来，哎呀，我们就会要停止要停止，我们大家赶快要解散解散，没有。他们也没有把主的道扣留，不但去勇敢传扬神的道，反而他们两个人来的时候 把祭司长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这句话是指的彼得、约翰在公会里面被抓去的时候，他们对他的一些问话，如何问他恐吓的话，还有警告的话，都讲给教会弟兄姊妹听。我是怎样被抓去的，他们怎样问我，我是怎样回答，他们还警告我们不允许你这样做。如果你再去传讲基督的复活，逼迫就会再一次领导你们。弟兄姊妹，彼得约翰为什么讲这些话呢？就是提醒教会警醒祷告，做好准备，迎接新的逼迫要来到。同时他们也和会众一起来分享神如何与我们同在，如何保护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刚强壮胆等等。他们根本没有说，哎呀，我们商量商量啊，要不要先停止聚会啊，考虑考虑啊，要不要先不要传福音啊，没有。他们知道福音传遍普天下是耶稣基督的吩咐，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是不容争议的一件事。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当普天下去传福音，对万民做见证。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祷告是神恩典的一个回应。我们再看到第二个方面，为示范向神献上感恩，二人积备释放。哇，这六个字我看见很喜悦啊！主啊，你的仆人被抓去了，现在积备释放，已经释放了，已经回来了，心中有喜乐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为信仰遭受逼迫，原是命定的恩典，现在已经释放回来，这是特殊的恩典。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受苦的榜样，现在呢叫你们跟随他受苦的脚踪而行。我们在座弟兄姊妹，耶稣受苦的脚踪你跟不跟？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你是耶稣的精兵呢，还是耶稣的逃兵呢？我们能不能不跟的？这是耶稣走过的路啊。我有个同工和我一起出去讲道，第一天第二天到第三天讲的时候，那边教会告诉我们，哎呀，今天有那个干部来了，叫我们聚会马上停止，马上停止。那个时候还是九点钟啊。下午呢我们两个人还要讲，晚上还要讲，明天还有一天啊。那个弟兄他对我说啊，他说你叫我站在讲道没问题，我愿意讲，我就是怕自己被抓。他说啊，我里面很怕，如果我们现在在安徽被抓的话，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他讲这句话也是非常诚实的，对不对？嗯，我自己呢也需要主帮助我，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软弱的。我们说我一起祷告吧，我就祷告，这弟兄就马上开声祷告，主耶稣啊，你与我们同在啊，哦，我们这次聚会啊是难得的啊，弟兄姊妹这么刻苦，主体很好，经体也很好，今天上午有人过来叫我们马上停止。如果我们马上停止，本教会说马上停止，那好，我们就不讲。那我们说不能聚会，这又不好讲啊。主啊，如果叫我站起来讲，求你不要把我被抓去啊。弟兄姊妹，实实在在的，他用什么话就祷告什么话，就讲什么话。他祷告了以后呢，我一祷告我们就分享。我说弟兄你不要怕，如果是你的份，你逃都逃不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了，他都知道有温州人在这里讲道啊。如果不是你的份，你站在他面前讲，他也不会来抓你啊，我里面挡去啊，真的有点怕。如果是你担当不起的，承受不了的，耶稣不会把这个重担给你担。说真的，只怕你我没有这个福气。如果我们被抓了，就是上帝恩典，因为上帝以为我们可以摆得上。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弟兄说这句话也是对的，他说啊，那我们就祷告，我们就祷告啊。弟兄姊妹，说真的，嗯，你有抓去就有回来，二人积备释放，这是个恩典。弟兄姊妹，使徒们就是因上帝所赐的恩典向上帝做出一个回应。 二十四节，他是怎样回应呢？他回应祷告，高声向神祷告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个感恩的祷告。一个人被抓去，现在回来了，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应该的，是正常的。弟兄姊妹，现在所告诉我们的，彼得约翰被抓去是命定的恩典，恶人被释放回来，这是特殊的恩典，是喜乐的恩典。这两个都是恩典，一个是正面的恩典，一个是反面的恩典，所以我们都要向神感恩。弟兄姊妹，现在我发现在信徒中间出现了一种怪异象，怪现象，什么呢？求恩求得要命，感恩不仅一人啊，这是教会的悲哀。求主怜悯。我讲到感恩的时候，大家很快就会联想到那十个整大麻风的病人，对不对？圣经说告诉我们，十个整麻风的病人，他们求恩，高声喊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躺了又喊，耶稣就怜悯他们，洁净他们，让他们的平安。以后只有一个人来感恩，那九个没有来。弟兄姊妹，九比一，差距太大了，所以耶稣非常非常的伤心。耶稣怎么说的呢？耶稣这样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这是耶稣叹息的声音，这是耶稣呼唤的声音，也是耶稣在寻找的声音，是耶稣哭泣的声音，也是耶稣责备的声音。耶稣说，忘恩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呢？洁净了十个，那九个在哪里呢？你得了平安，你就不来教会了吗？弟兄姊妹，我把这里编个个短歌，洁净了的不是十个吗？不是有十个吗？那九个在哪里？洁净了的不是有十个吗？不是有十个吗？还有九个，还有九个，还有九个在哪里？还有九个在哪里？弟兄姊妹，当时耶稣这样呼唤他们，寻找他们，一直到如今他们没有回应，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形象。他们洁净了以后没有来向耶稣感恩，没有来教会聚会，就是自己在家里也没有读经祷告，因此他们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但愿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不能这样，即使被抓向神感恩，即使回来也要感恩，即使的平安向神感恩，我们绝不可以做个忘恩负义的恩典。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很多见证，每一件事都是值得我们向神感恩的，顺境逆境都要向神感恩。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方面，祷告是对神恩典的回应。我们在昨天第二我会讲到，祷告是对神主权的肯定。我们从二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最近我们讲到我们的主他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他是什么主？他是创造的主。感谢主，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这里第一句话，听见了，他们听见什么？听见彼得约翰他们从监狱里回来的一个报告，他们就向神敬拜，敬拜神创造的大能，因为他们相信神创造大能的主权。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我们说现在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呢？ 他是创造天地万物，他是一位其中万物各从其类都是他所创造的，人类是他所创造的，他创造了一个浩瀚无边的宇宙穹苍。农村里有一位老太婆问我，什么叫做浩瀚无边的宇宙，有多大？他说啊，我说这是无形之大。一个两岁的小孩子，他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妈妈听了很高兴，宝贝你再说一下，妈妈我爱你，宝贝你爱妈妈的爱有多大？这么大。妈妈说你太小了吧，那这么大还太小，这么大还太小，这么大还太小，这么大。第二次问有多大？多大？无形之大。神创造了伟大的宇宙，神自己当然比宇宙更伟大，因为神是充满宇宙万有的神，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事物能阻止神的主权和旨意，创造了大能，包括大祭司该亚法、知名的官府、长老、文士、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还有守定官，他们统统都不能阻止神的主权。弟兄姊妹，不但不能神的主权，更借着他们的逼迫，使神的福音恩典、基督的复活带来了更大的贯穿，这是初期教会对神主权的确信。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啊，碰到难处的时候，你对神的主权应该确信。我们面对大环境，如果没有罪的确信，这是我们的亏欠。我们一定要相信创造的主他是大有能力的神。弟兄姊妹，这里又告诉我们，在祷告中他们说，主啊，这个主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宰的主，他是主宰我们神圣的主，我们的生命气息、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的年限并我们所住的将近全在乎他。因此我们不要自己做主，我们要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让他登上我们心中的宝座，在我们里面居首位。唯有他是主宰我们的主。我们唱诗的时候，你是我的主，什么意思？主啊，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仆人，我不再自己做主，我要听你的。弟兄姊妹，说真的，使徒时代弟兄姊妹他就大声说，主啊，你是我主宰的主，又是我拯救的主，你救我出死入生，救我出暗入光。主啊，你是我信仰中唯一所另立的主，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姊妹，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有没有认定他的安排？有没有承认他的作为呢？将我们的顺境逆境周遭的事情，要以感恩的心赞美他的主权。他是爱我们的主，他是救我们的主，他是宇宙万物的独一主宰。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单单是个创造的主，他是什么？他又是个启示的主。这里说告诉我们的，他是一个启示的主。主启示第一个方面，他会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这是问。二十六节是个回答，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聚集？他们要抵挡主，他们要抵挡主的受膏者耶稣。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是哪里来的？出自诗篇第二篇一到二节，是上帝借着大卫的口来预言这些人要起来抵挡神，就是神要起来与上帝敌对。哇，我读这节圣经的时候啊，不得了，在人看来这股抵挡的恶势力好强大啊，世上的各个国家的君王一起起来，城宅也聚集要抵挡神。听懂了没？他们为什么要抵挡主呢？他们想自己做神，他要自己做老大。其实他不懂，圣经说坐在天上的神他必发笑，主必赐笑他们。他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么的伟大。弟兄姊妹，请问神能大过神吗？ 受造物能比造物主先比吗？受造物能向造物主夸口吗？神定圣听是真的吗？纵然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起来抵挡神，神也不会失败。请我们要记住一句话，神永远不失败，失败的不是神，因为神足能压倒并推翻他们的一切。有个人问我说，那么上帝为什么让这些事还发生呢？他既是这一位宝贝的有权能的主，为什么让教会遭逼迫，教堂被拆毁，传道人被抓捕，并且也有被判处死刑，为什么？是不是上帝有能力呢？弟兄姊妹，关于这一点，神早已启示并命定将要发生的这一切事，为了使圣经上所有的预言得以应验，神就是要借着所有抵挡神的恶势力来成全他完美的旨意，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弟兄姊妹，这启示的预言是从谁出来？从大卫的口里出来，一直到如今，感谢神，非常宝贝，仍然在历史历代教会的群体中和信徒的生命经历中在应验应验，一直在应验。我们岂能不感恩吗？我们现在也可以从世界各地来看，外邦仍然在争斗，万民仍然在谋算。谋算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啊！世上的居民仍然聚集，聚集出什么？聚集要抵挡神啊！他们抵挡神的话，毁灭圣经，他们抵挡神的教会，给教会打压，要抵挡神的仆人使女，恐吓他们，抓捕他们。但这一切抵挡、打压、逼迫、毁谤、恐吓、囚禁，都是徒然的，都不能叫基督徒失去什么，反而加增他们爱主的心，加增他们受苦的心智，使他们信心愈发传讲主的道。因为上帝已经管制一切恶人的卑鄙的行为和逼迫，确保他的道不致被捆绑。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讲这一话，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放人一样。感恩的是什么？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听懂了吗？即使传道人被捆绑，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神的道反而愈发被传开。传道人被捆绑在监狱，神的道就在监狱里被传开。保罗希拉在腓立比被囚禁，神的道就在腓立比御营全军中被传开。保罗在罗马被囚禁，神的道就在罗马被传开。彼得约翰在官府面前被囚禁，神的道就在官府面前被传开。彼得约翰在耶路撒冷被囚禁，神的道就在耶路撒冷被传开，并且大祭司做见证说，王啦王啦，神的道充满了整个耶路撒冷。圣经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七节，差役把使徒带到更会，对他们说，我们不是严厉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耶稣的名去教训人吗？啊，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整个耶路撒冷。这就告诉我们，逼迫带来教会的复兴。我们在做弟兄姊妹，属灵的原则是什么？教会越遭逼迫，神的道越复兴。有那一般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在祈求教会复兴的同时，都把自己的心准备好。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把自己献上，我愿意为你的名去遭受逼迫。这样的一颗心是蒙主喜悦的。当然，这要到了神的时间表，而不是你自己想跳就跳出来，做一个无谓的牺牲。我们在做弟兄姊妹，有一次他们把神的仆人带到个特殊环境里面提醒的时候，审判嘛，问他，问你两件事，第一件事，你为什么信耶稣？第二件事，你 传什么福音，你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弟兄不但没有怕，主啊我感谢你给我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了，是你打开我传道的门，让我大胆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就告诉他信耶稣是怎样怎样怎样，第一代是怎样开始相信，第二代怎样开始相信，我们人有罪，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弟兄姊妹，那听了以后他们几个人到外面出去，有个人讲句话我听到了，哎呀像罪的话为什么把他抓过来呀，他说我们在做弟兄姊妹呀，所以这次逼迫对初期教会很有帮助，大家不但没有灰心惧怕，神人都很刚强，大家不但没有忧愁，神人都很喜乐，所以他们就马上联想到，想到哪里，想到启示的主，记得大卫的口所说的预言，向神感恩，主啊你的话太宝贝了，肯定你的主权，主啊你曾经记得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的祖宗大卫的口所预言，外邦啊为什么在争闹啊，万民啊为什么在谋算啊，他们起来抵挡主，绝对是不可能一件事。我们在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不单单是创造的主，他不单单是个启示的主，他也是历史的主，我们神他是历史的主，从27节28节所告诉我们，希律和比拉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前，希律和本丢比拉都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成就你手和你意志。弟兄姊妹，这里27节说什么，果然在城里聚集，28节说成就所预定的事。我们看到27节的古兰和28节的成就，就知道什么，古兰这两个字，哎呀真的真的真的，神的预定的旨意应应了，古兰得到了应应，记得谁来应应啊，记得希律和比拉多，记得外邦人和以色列民，古兰他们在这城里聚集抵挡耶稣啊，这完全是主的得胜，主耶稣的死钉十字架不是他的软弱，不是他的失败，乃是要成就神的手和神所预定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圣经的预言论到耶稣基督的一生，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他是历史的主，历史的车轮是神在驾驶，比如说从基督降生开始，希律就追杀，耶稣的逃难，差役的捉拿，比拉多审问与定罪，以色列民要处死耶稣的要求，外邦的罗马兵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人说哎，耶稣钉十字架上帝在哪里呀？耶稣是神的爱子，上帝为什么不介入啊？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其实不是上帝不介入，上帝就是要让他们来成就他的旨意所预定备有的事。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主他是历史的主，希特勒他们都知道，希特勒是犹太人，他起来要成就上帝所预定备有的事，毕拉都是外邦人，他起来要预定成上帝所预定的事，从历史中都已经给我们证实了。所以我们的祷告呢，不会改变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乃是肯定神的主权，正因为上帝在掌管着这一切，所以使徒们深深地相信神的逼迫终必徒劳无功，只能成就上帝给我们的旨意，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在做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的教会在地上，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求复兴，为什么还没有复兴来到，不是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也不是神不祝福我们，那是神在地上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可以容纳他祝福的器皿，非常遗憾。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求教会复兴，今天就要持守我们祷告的祭坛， 我们上次和大家已经说过，真正的复兴是从祷告开始。亚伯拉他到了哪里？建立了祭坛。以利亚他重修了祭坛。当以利持守祭坛。所以我们今天住在这里大部分都是华人，华人为华人祷告是应尽的职责。我们中国教会需要复兴，中国教会复兴是中国民族的需要，中国教会复兴是中国周边国家的需要。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国周边有14个国家，东北那一边北朝鲜、内蒙古、俄罗斯，西北那一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吉塔克斯坦，西面呢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还有个小小的国家不丹，南面下面呢缅甸、老挝、越南，这周边14个国家都是我们华人的好邻居。弟兄姊妹，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爱你的邻舍。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有没有为这些国家祷告呢？他们是福音未得之地，他们是基督未得之民，我们要为基督去赢得城市，为基督赚取更多的灵魂。但愿我们的教会能让更多的人去宣教，让更多的人来信主，这就需要我们有更多的祷告。我们也为了更多的未得之民来归向神，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祷告。我们为了更多的难子回家，我们就需要更多的祷告。我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献上更多的祷告呢？宣教士离开家人去到天涯海角向万民传福音有多么的艰难，你我只待在自己家里跪在船上，有后方的祷告支持他们。弟兄姊妹，要相信你在家里一个短短的祷告能带来远方教会的复兴，你在家里短短的祷告能带来周边国家的悔改归主。这是神自己的工作，让我们的国家能成为敬拜神的国家，让我们的民族能成为相信神的民族，让我们的中国能成为宣教的中国。啊，宣教的中国，我们唱啊唱啊唱了好多年了。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还有继续，我们要肯定主啊，你是历史的主，你在掌管一切，你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不会推屈我们的祈求。这是我和大家所讲的第二个方面，祷告是对神主权的肯定。第三，祷告是对神同在的渴慕。从29节到30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恐吓我们，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检查，一面叫你的仆人大发胆量讲你的道，一面呢你伸出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记在你圣仆耶稣的名显出来。弟兄姊妹，使徒们为什么会这样祷告渴慕神的同在呢？有几个，第一个方面，因他们恐吓我们，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神的同在。这好像一个小孩子出去，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被人家欺负，被人家恐吓，所以他回来告诉妈妈，一边说一边哭，妈妈，他怎样怎样来恐吓我，怎样怎样欺负我，现在求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靠着你大发胆量不要怕。是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中间，我们最需要神的同在。因为他们不断不断恐吓你们，你们信耶稣，你们信耶稣，求主伸出他大能的手保护我们拯救我们，这就显明他与我们同在的凭证。弟兄姊妹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逼迫你呢？他们为什么？有个人说，我们信耶稣都是好的嘛，都是叫人悔改不要犯罪做好事，那些人为什么逼迫我们呢？弟兄姊妹，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这原因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传扬神的道，我们是传讲神的道，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他们恐吓我们，主啊，求你在中间检查，一面叫你的仆人大发胆量传讲你的道。 使徒们的使命就是传讲神的道，向人传福音，福音会叫你悔改，向耶稣认罪。撒谎是罪，骄傲是罪，贪心是罪，经营是罪，偷盗是罪，赌博是罪等等。弟兄姊妹，他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你这样罪那样罪，不知不觉定了他们的罪，你知道吗？我有个朋友和我很好的，从小他叫我说，哎，我们去这样，我说不，为什么？我说这是罪，我们是基督徒，不能犯这个罪的。过了一段时间，那我们去做那个，哦，这也是罪，再去做的，这也是罪。他说真气人啊，你听听是我罪，那你就是没有罪，我就是罪人了，你知道吗？啊，这是罪，那是罪，你就每一天定我是罪人，我不再和你做交朋友了。他说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传耶稣啊，经常讲来讲罪罪罪罪，就不知不觉定了他的罪，他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他就逼迫你基督徒。弟兄姊妹，那是不是他这样说我们就不能这样做呢？使徒们深深知道神给我们的托付使命就是要传讲神的道。放心，没问题，有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爸爸神与我们同在会产生一种力量是无比之大的。我看到有个新闻，在1986年苏联亚美尼亚发生了一次60.9的地震，他讲述了中间几个普通的老百姓在地震中自救的一个故事。有个小学被坍塌下来，有好多学生都在里面，那有一位做爸爸的，他有个7岁的孩子，他就大声喊叫，孩子你在哪里，你叫什么名字，你在哪里，我不能，你一叫他一叫，结果听到个声音，爸爸我在这里，哇，他就非常高兴，他就根据这个声音找找找找找啊，这个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没办法，整个东西塌下来压在里面去啊。他说，孩子啊，你现在有没有看见？他爸爸什么都没有看见，就是看见脚下边有一个透光处。那你自己呢？我自己的房屋塌下来一个顶住，我就趴在这个地上站不起来也不能动，有没有痛？我没有痛。我这样啊，爸爸说，宝贝你不要怕，你不要怕，爸爸就在这里陪着你，陪着你，你放心啊，爸爸就在这里啊，你放心，爸爸就在这里。这孩子里面，好的好的好的啊。弟兄姊妹，这爸爸陪着他的孩子7岁，陪多长时间？38个小时，就是一直在外面和他孩子对话对话对话。孩子的爸爸答应孩子说，爸爸在这里，你不要怕，爸爸没有离开你，爸爸一直在陪着你，再过一会儿那一些救灾的人就会来到把你救出来，我们就见面了。后来孩子被救出来，记者向双方采访，问7岁的孩子，你怕不怕？他说，我不怕。那你为什么会不怕呢？你是怎样熬过来的呢？他说，我的爸爸对我说过，他不会离开我，他要与我同在，他叫我放心，那我就放心了。我对爸爸说，爸爸我想睡觉。爸爸说，好吧宝贝，你睡觉吧，你就睡吧，先睡一下。后来我睡醒的时候，爸爸没离开我，我一醒过来，我说爸爸，爸爸说，宝贝放心，我在这里，你不要怕，你不要怕。所以弟兄姊妹啊，无论环境怎么样，爸爸同在里面的力量产生是无比之大的。所以使徒们在苦难中间，在艰难的时刻，被人恐吓的时候，被抓去的时候，没有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这里说告诉我们，主啊，这些人恐吓我们，现在求你进场，命在你的仆人放胆传讲你的道。他们在大环境的恐吓时候，求主除去他内心的惧怕和胆怯，使他们大发胆量，愈发传讲神的道。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在主的面前要怎么样？求主警察我们，现在求主警察， 现在教会不切需要的不是金钱等物，那是除去里面惧怕的心。现在教会需要的不是教堂房产，需要有信心有勇气的人站出来为主做见证。现在求主进场，进场两个字什么意思？神啊，求你的眼睛注目在关于我们所遭遇逼迫的上面，求你亲自管制仇敌，并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使我们能忍受所遭遇的逼迫，能贯穿主父父的福音，让信你的人在这个大环境的恐吓之下得以安然度过难关。主啊，求你进场，除去你认为该除去的，除去不能荣耀神的愤怒。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在患难中能站立得住，在逼害中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借着逼迫和苦难使我们能向神高声赞美，使我们所经历的逼迫苦难来荣耀你的名，成为我们赞美上帝的理由。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重要，基督徒在这个环境里面还要放胆传讲你的道。一方面是你的仆人大放胆量传讲你的道，弟兄姊妹，他们恐吓使徒们禁止你们，不容许你们传讲复活的基督，使徒们反而大放胆量愈发传讲你的道。这样一看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怕，谁怕谁，他们怕使徒还是使徒怕他们，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在这个逼迫的环境中间，我们不要怕神，恩典给你够用的。使徒们称自己是什么？是仆人，一命叫你的仆人。仆人是什么意思？仆人说，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我愿意在枷锁下做你基督耶稣的奴仆，即使遭受任何的逼迫，我也要遵循你的旨意来传讲你的道。弟兄姊妹，使徒们传讲神的道，神道的内容是什么呢？神道的内容就是神的儿子已经降临在地上，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神的儿子已经从死里复活，神的儿子已经被高举住在神的右边，神的儿子今天仍然在神的生命中做工，神的儿子不久必要从天降临，这都是我们的见证。感谢主，这个见证非常宝贝。使徒们是因着谁？是因着耶稣的名，一面求你伸出手来医治疾病，是神迹奇事因着你耶稣的名行出来。这里讲到教会在侍奉中间需要有医治和神迹奇事的能力，来向人显示神的大能，来证明所传讲的道。大家要知道，神迹奇事只是一个记号而已，神迹是指路牌，叫人看见你这个神迹，去相信神迹背后有一位行神迹的神。我开车去上海的时候，一路上开过去，开到那三岔路口，它会有个指路牌，什么？杭州这一边，上海那一边，这是指路牌。如果看到指路牌，哦，上海到了，我就停在这里，可以不可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能相信神迹。记着，神迹是叫你相信在神迹背后的有位神，行神迹是荣耀神的名。要注意啊，现在也有虚假的神迹奇事，其目的是叫人跟随他自己，传扬他的名。上帝的神迹是传扬主的名。弟兄姊妹，我们把最后这句话再读一下，因着你圣徒预备前，因着你圣徒耶稣的名怎么样醒出来。这句话有两个特点，哪两个特点呢？一个，这个能力是藏在哪里？藏在耶稣的名里。耶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的名是宝贝能力的名，耶稣的名会是病的医治、罪的赦免的名， 耶稣名叫人得生命，叫人得永生。魔鬼听到耶稣名站立不住，罪人听到耶稣名就蒙拯救。所以因耶稣名，万膝无不跪拜，万口无不称颂。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名，这个能力是为荣耀耶稣的名。上帝给你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弟兄姊妹，这个荣耀归给谁？归给神。任何人都不能得荣耀，也不配得荣耀，唯有耶稣基督他配得荣耀。为什么？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是神的儿子。因时间关系，我就讲快一点。第四点，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殷勤服侍的动力。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祷告地方震动。哇，这个震动是神迹啊！从人的角度来说是不能解释的。祷告分出生命，阿门，那地方就震起来了啊！不但表示他们的祷告已经蒙上帝应允，或者上帝亲自临在他们中间，显示神与他们同在。正如他们所说的，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个震动是个地震，如果是地震的话，人都吓死了，人家会惊慌害怕。接下来说什么呢？接着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你看，在恶劣的环境中间，他们经常会被抓捕，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圣灵的能力，需要圣灵的充满。关于圣灵充满，圣经记载是这样说的，在无逊节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圣灵充满。彼得和公会的人在那边辩论的时候，彼得再一次被圣灵充满。现在他们在教会里祷告赞美的时候，他们又一次被圣灵充满，并且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可见圣灵充满是积蓄不断的事。弟兄姊妹，人被圣灵充满之后，必定会有随着某些属灵的现象，或者是大有能力、大有胆量、蛮有口才等等，都会随着圣灵充满而来。我们再看，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领受了所求的信心和胆量，又被圣灵所充满，就出去为主做见证，就是为耶稣做复活的见证，传扬神的道。圣经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谁的见证？做耶稣的见证。我们提醒一下，你在教会的服侍主好多年了，那你做谁的见证？你是做耶稣的见证呢，还是为自己所见证？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前后有两个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讲论。上次一节前面说祷告完了，后面说就放胆讲论。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服侍，一个是祷告的服侍，一个讲论的服侍。这两种服侍是平衡的服侍，先有祷告的服侍，然后进入讲论的服侍。他们祷告完了就进入讲论。他们的服侍不是叫别人去服侍，也不是别人叫他去服侍，那是他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愿意委身投入去服侍。他们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去服侍，他们是带着感恩的心去服侍。这样的服侍才会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你要教会复兴吗？你要你的家人悔改归主吗？要我们的教会年轻人行起来吗？要时代的工人能站起来对时代做见证吗？没问题，我们先祷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兴起我，求你使用我。我虽然不是宣教士，我也要做宣教的事。做宣教的事就是帮助宣教士去祷告、去奉献、去支持。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这样祷告，你就会带来教会复兴的祷告。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使我们弟兄姊妹多多祷告，成为祷告的勇士，成为祷告的精兵，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祷告的大军，把我们祷告的火把 从天上祷告下来，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赐给你仆人的话语，传讲你的信息。主啊，求你圣灵感动弟兄姊妹，把你的话存在于我们的心中，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圣名，阿门。